听第十七集。
大军跋山涉水，过了一天一夜，来到了世界有名的大冰川。当部队停下来的时候，赤豹马上把先头部队遇到大冰川的情况向金猫报告。
这座冰川有3000公里宽，9000公里长，高11111米，冰层厚达999米。远看去啊，整座冰川像是巨大的玉雕，一块异常美丽的翡翠。山上没有树木，有飞禽，有走兽，还有很少露面的雪人。天气是异常寒冷，仅凭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难以御寒的。为了保证大军顺利度过，首先必须解决防寒服和防冻鞋。
金猫听了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副司令，你去找当地的老猎人，请求他向我军供应一批上等的兽皮，然后咱们自己缝制防寒服。
赤豹听了赶紧高兴地说：
好，我立刻去办。
在冰川脚下的松柏林中，赤豹找到了当地的猎人头领。头领的名字叫高山虎，人称虎爷爷。虎爷爷今年81岁，长得身高体胖，红光满面，须发如墨，看上去还不到60岁。特别令人稀奇的是，去年满口老牙掉光了，接着又长出了一口新牙。虎爷爷武艺高强，人称神枪手。他的为人坦诚，因此呢，在当地的猎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虎爷爷把赤豹领到了自己家中，忙让家人去煮牛奶，自己亲自把墙上挂着的一大块野猪肉取了下来，切成了碎块来招待赤豹。此刻，赤豹哪有心思去吃去喝啊？忙诉说部队行军遇到了困难，把想请求虎爷爷帮忙解决的意思啊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虎爷爷听了以后，眯着一双大眼睛，笑呵呵地说：
哎呀，你只管放心好了，要别的没有，要兽皮啊，我们猎人有的是。来来来，副司令，吃点便饭，要不我就不管了。好好好，我吃。副司令啊，你回到部队去休息，天黑之前呢，我一定将你所需的兽皮全部送到。那谢谢虎爷爷了。
哎，不用谢。
太阳刚落山，虎爷爷按照赤豹约定的时间，带着全体猎户把兽皮如数送到了部队的营地。金猫代表全体官兵向虎爷爷和猎人们表示了深深的谢意。送走了虎爷爷和猎人以后，金猫立即对身边的传令官说：
命令全体官兵，趁今夜明月高照，抓紧时间赶制皮袄和皮靴。
是。
传令官走后，金猫从军用挎包里找出了针线和剪刀，和参谋们共同设计了皮袄和皮靴的样式，然后亲自动手缝制了自己的皮袄和皮靴。因为缝得又快又好，围观的人都感到意外。卫队长异常钦佩地说：
哎呀，真没想到总司令还会裁缝手艺。
哦，这是我在动物大学学习的时候裁缝娘老师教的。
总司令，您再教教我们吧。
好，那你们仔细看着啊。首先要量体裁衣，根据身体的高矮胖瘦来确定几个主要的尺寸。在确定这些尺寸时啊，还要留有余地，衣服胖了好办，但是瘦了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
不一会儿， 金猫见大家已经掌握了要领，高兴地说：
好，现在大家都学会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来找我，明天早晨咱们看谁衣服缝得最好。
第二天早晨，金猫见所有的将士都穿上了自己缝制的皮袄和皮靴，心中十分的高兴。他与赤豹小声地说了几句，然后命令大军出发。大军刚刚翻过了两个山头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，狂风卷着雪花上下飞舞，就像天空有无数双手在发疯似的扯绵思绪一样。冰山上的路本来就滑，现在呀，就更加难走了。金猫正在考虑如何解决路滑的问题，突然接到了赤豹的电话。
报告总司令，由于道路险滑，先头部队有两个侦察员跌入了冰窟，那赶快设法抢救啊。不行啊，由于冰窟太深，温度极低，无法抢救。
金猫听了皱起了眉头，他心想，
要照这样下去，大军何时才能翻过冰川呢？
金猫慢慢地摇摆着尾巴，走到了军用的地图前，仔细地查看了一番，然后他拿起了无线对讲机。
副司令，前面山坡后有一石洞，洞很大，你把大军带入洞内休息，我去找冰川的雪人帮忙。
是。
金猫吩咐完毕就离开了大军，含着神雨向冰川深处的雪人国飞去了。雪人国的臣民居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洞中，这里终年积雪，没有豺狼虎豹，也没有其他的动物，空气呀，异常的新鲜。金猫来到了雪人国的首都，这一天正是雪人国举行滑雪大赛的日子，大赛主席由国王亲自担任，赛手共有10名，每个人脚上各绑着一块大竹板儿，手里呢拄着两根长竹竿，那竹竿啊最长的足有10米多长，这既是他们的滑雪工具，也是他们在遇到深谷险崖时跳高和跳远的撑杆。大赛开始了，赛手们如同脱缰的马，离弦的箭，沿着宽阔无比的圆形的赛场向前飞奔而去。他们呢，时而穿过弯曲的林荫小道，时而穿过横在面前的壕沟，时而呢翻过陡峭的悬崖石壁，时而飞过深不见底的山谷，时而又如雄鹰展翅，在丛山峻岭间穿越滑翔，时而啊如飞腾而下的瀑布，一泻千里，转眼即逝啊。正当金猫看得如痴如醉，简直像着魔入迷的时候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猛地抓住了金猫的后脖子，把它从地面上轻轻地提了起来，紧接着它的那双眼睛就被蒙上了黑布，嘴上也被塞上了东西，双手双脚也被捆了起来。金猫想动，但是动弹不得，他想喊也喊不出声音。恍惚间他觉得被人给提走了，最后又被扔进了一个潮湿的地方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金猫才被人松了绑，去掉了堵嘴的东西和眼睛上的黑布。金猫躺在地上静了静神，然后睁开了双眼，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山洞，自己被送进了牢房。洞里头还有一只火红的赤狐，那个赤狐生得十分漂亮， 一对大眼睛啊，又黑又亮，不时的闪着智慧的光芒。一只小巧玲珑的鼻子，一口整齐的小白牙，两只高耸的大耳朵，穿着一身火红的毛皮制服，显得精悍而英武。那个赤狐见金猫在不住的打量自己，忙主动上前搭话：“
啊，我是赤狐国一个将军的儿子，名叫胡大耳。前天啊，我因为追赶一只大田鼠，不慎误入了雪人国，被他们当作间谍给抓了起来。我说兄弟，你是如何被他们抓到的呀？”“
哦，我叫金猫，是黄毛国员外志愿军的总司令，因为途中遇到了困难，特来雪人国寻求支援的。正赶上他们举行滑雪大赛，我只是在旁边观看了一下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突然把我捆了起来，一直给送到了这里。”“
啊，那我猜想啊，他们也是把你当作外国间谍了。据他们说啊，直到今天，外界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。为了保守秘密啊，凡是进入雪人国的外来者，即使不杀，也得终生监禁，而绝不会让你逃离他们国界的。”“
哎呀，如果要是这样，那不误了大事啊。看来我必须设法说服雪人王，让他们了解我的使命，全力支援我们，否则大军就无法通过这茫茫无边的冰川雪山了。怎么办呢？哎，先静静的养会儿神，然后再做道理吧。”
金猫闭目养神之中，只听哗啦啦的一阵响声，牢门上的大锁被打开了，一个小雪人走到了金猫的眼前，他对金猫说：“到审讯室去。”审讯室设在一个小山洞里，洞里陈设着各种审讯设备，有牛皮鞭、狼牙棒、电椅、老虎凳、魔针、羊戒指、测谎仪等等等等。金猫坐在被告席上，望了望这些刑具，然后又看了看审判官。这审判官是一个尖头尖脑、嘴扁牙大的蓝面人，两臂特长，乍一看呢，真像一只巨大的长臂猿。审判官首先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把身子坐正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啊，我叫金猫。
你是何方人士？来此刺探何种情况啊？
我是黄毛国员外志愿军的总司令，因途中遇险，特来向贵国求援的。
啊，那你身上为啥要带着无线对讲机呀？
哦，那本是啊，外国朋友送给我们国王的一份礼物。
啊，
志愿军临行前啊，国王特地转送给我，让我随身携带，以便遇到紧急的情况时候，好像有关朋友呼救。
那志愿军欲去何方？
我们要去碧海金岛，帮羚羊国解除鼠患。
审判官转了转眼珠，端起了茶杯，慢慢的喝了一口雪莲花茶，然后瞪起了眼睛，直直的盯着金猫的眼睛。
嗯，你说的全是实话？
全是实话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任凭你们处罚。
哼，真话假话，我的刑具是清楚的。小子们，给他上第一道茶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两个雪人一拥而上，把金猫架到了用刑室。接着，金猫的手指和脚趾通通的被套上了羊戒指，然后接通了电源。这些戒指便自动的 向里面收缩，越缩越紧，越缩越紧。刹那间，金猫的胸中犹如乱箭穿心一般的难受，一粒粒冷汗从金猫的毛孔中涌出。几秒钟后，浑身就犹如水洗一样。金猫咬紧了牙关，坚持着，它坚持着。忽然间，脑中一阵眩晕，金猫终于失去了知觉，昏了过去。
哎，报告审判官，他晕过去了。
啊，用冰水把他激醒。
是。哎，报告，他醒了。
你说的全是实话吗？啊，
我说的全是实话。
嗯，好，来呀，给他上第二道茶。
是。
第二道茶实际上是坐电椅。不大功夫，金猫又重新昏过去了。经过三套刑具以后，审判官终于取消了疑虑，他相信了金猫的供词，他将此情况向雪人王如实的做了汇报。雪人王听了以后点了点头说：
啊，既是如此，赶快备宴招待这位总司令。
宴会厅就设在国王的宝殿中，金猫在国王的陪同下走进了宴会厅，受到雪人国文臣武将们的热烈欢迎。金猫转动着双眼，瞟了瞟大厅中的摆设，只见正中悬挂着一盏八角琉璃玛瑙灯，中心呢镶嵌着一颗特大的夜明珠，四角各有吊灯一盏，每一盏灯下摆着一张大圆桌，桌子均由玉石制成，周围呢镶着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紫等各种各样的名贵的宝石。宴会中间，金猫向雪人王低声地说：
请问国王，天下如此之大，好地方多的是，而这里呢如此的寒冷，气候恶劣，鸟兽都不来，而你们呢竟能长期的在此居住，这是为什么？
啊，这说来话长啊。据老辈们讲，我们雪人的祖先原在火星上，那里各方面条件和地球差不多，有高山、丘陵和平原，有江河、湖泊和海洋，不用说，也有许多种动物和植物。只不过呀，那里的气温较低，和地球上冰川、雪山上的气温呢，差不多。后来呢，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核战争，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，许多动物绝种了，许多植物也被毁灭了，我们火星人呢也所剩无几。为了不至于被彻底灭绝，才决定迁出火星。经过侦查，发现地球上这个地方很适合我们生存，因此就偷偷地迁到这里来了。由于我们人少力量小，怕被外星人发现消灭，所以呀，不得不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呀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动物大学求学的时候，曾听考古教授白乌龟说过，很古很古以前，我们太阳系中的五大行星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上都有人。后来因为发生了星球大战，有的星球上人类和生物彻底灭绝了，有的因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不得不迁往别的星球。现在地球上的海底人就是从当时的水星上迁来的。我当时啊听了还不太相信，听您今天这么一讲啊，倒真的相信了。
外星人的兴衰啊，确实是个谜。只要啊，我们像白乌龟教授那样不断的进行研究，那总有一天啊，会把这个谜彻底揭穿的。
对，您说的对，您的推想我完全相信。
宴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。雪人王对太子说：“
太子啊，你带领15000精兵，随金毛总司令前去支援，帮助他们尽快渡过这冰川地带。”“
是。”“那就太谢谢大王无私相助了。”“
哎呀，哈哈，你我既然是朋友了，就不必客气。不知总司令还有什么事，尽管说就是了。”“
大王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“
那你就说吧。”